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一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已经来到七月一号星期一的节目，嘉妍继续在这欢迎大家。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的。我们每逢星期一的早上9:30到12:00，星期三早上9:30到12:00和星期四晚上7:00到8:00的时候，都会开放我们的热线，跟我们听众来互动。如果大家呢在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婚姻家庭等等需要咨询，或者我们要为你祷告，欢迎你们拨打热线电话。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嘉妍会在这不同的时段呢收听大家的电话。我主要是在礼拜一和礼拜四晚上，而礼拜三早上呢是周师母收听大家的电话的。踏入了我们七月份的时间呢，我们还是马不停蹄的为大家了提供。我们一向呢非常重视的那个课题呢，就是要跟大家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有关的。来到了当八有妙计，今天呢第三系列是第七集，我们继续呢会有杨天成老师和秦贤老师呢教导大家当爸爸的重要的。如果大家在这方面呢有一些听后感想要分享，欢迎你们听过之后呢学到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好的，我们就一同来听听今天的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为大家的需要来祷告吧。
家
比外面多一点点体谅，
家
比世界多一点点温馨，
一天一点点，
一天一点点，
以神的话来建立，
用神的爱来栽种，
家多一点点。
父亲是我家的顶梁柱，无时无刻为我挡住世界的风吹雨打。
父亲是一棵大树，守护着我们，给我们安全与温暖。
当父亲压力真大，有谁能教我怎样当一个好父亲呢？
父亲们不用怕，
因为当爸有妙计。
八有妙计第三部分第七集，懂得好好思考。
小新哥你好啊。
哎，你好。
哎，之前你曾说乐启开始学讲话，现在会讲一些单句了吗？
哎，黄爸爸，小孩子呢长得好快啊，不久之前呢还是我们唱的独角戏，不断地告诉他身边的不同事物，帮助他学讲话，现在呢已经懂得问问题了。
对，那你跟女儿能够讲话应该非常开心吧？
当然是很开心了，不过呢太太跟我说女儿有点像我，所以担心她未来会不断问问题，到时候真不知道怎么样回应啊。
那是非常好啊。
嘿嘿，
以前我的老师教导我们思考，不但常常问我们问题，也要我们不断地发问题啊。
其实啊，问问题呢本身就是一个学习思考的过程了嘛。
嗯，是的， 有人说，如果我们想要孩子懂得自己思考，就要愿意与他们来讲话，引导他们，而且要克制自己，不要马上给孩子答案，或者马上讲出我们知道的东西，也不要把问题直接的解决掉，或者用其他的方法匆匆的结束话题。
那我也很同意啊，懂得思考是很重要的。那之前有提过，我的公司不是来了一个实习生吗？
嗯，
每次我交代他做的事情，他都说好好好好好，问他明不明白，他会说明白。可是呢，做出来的东西，哎呀，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后来呢，我就找机会跟他说一说，如果有疑问的话呢，可以提出来的。他就跟我说，我已经跟着你的指示来做了。哎呀，我就忍不住说他，你自己也要动动脑筋才成啊。
嗯，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呢，真的比较被动，不爱动脑筋啊。
哎，我就想嘛，他们学到的知识呢，已经比我们丰富很多了，应该也很会思考啊。
哎，你有没有听过知更鸟妈妈的说法呀？
啊，我听说过啊。我知道呢，知更鸟呢会很辛勤呢抓虫子，然后呢一口一口的喂给知更鸟的宝宝吃的，是吧？
有人用来比喻一些家长的教育方式，那就是只是注重喂养的过程，却忽略了教导宝宝如何自己来寻找食物或者阻嚼食物的重要性啊。
哦，我看到不少父母呢喜欢直接为孩子做好一切的，选择学校啦，选择职业啦，甚至生活上的每一项安排，就是希望孩子按照他们的构想跟着做，人生呢就会能够顺利和成功。我要啊，这样孩子就什么都不用想啊，只要完成爸妈已经拟定好的清单上面每一项事情就好了吗？
嗯，这样呢慢慢就养成一个习惯，就不用自己动脑筋，有问题可以找爸爸妈妈来帮助来解决就好了。那么无论是学习或者长大以后出来工作，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到无助或者失落。
哎，我刚才说的那个实习生啊，可能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他做起事情来呢，常常只看眼前的结果，那他自己呢就不会去思考背后的原因啊、逻辑啊等等的东西啊。
嗯，是的，我觉得这样的思考方式呢，会让孩子的视野变得狭窄，不会看到事物的整体或者本质啊。
那黄爸爸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呢，可以训练孩子思考呢？
嗯，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多问孩子问题，跟他们来对话来讨论
啊，就是一直问问题问问题这样子吗？这样可以了吗？
就是多问一些善意或者开放式的问题，让他们来回应。
哦，
就是从孩子的内容当中抱着兴趣去问什么、怎样或者为何之类的问题。
但是现在乐琪还不到3岁啊，可以吗？
这个方法不论孩子多大都可以用的，当然孩子年纪太小的话呢，就多问引导性的问题。孩子慢慢长大，知识和心智呢也不断的成熟，话题呢就可以更开阔或者更深入的。
明白明白。
乐琪现在还是幼儿，主要是透过身边的事物去观察和学习。你们也可以在一些简单的事情上呢，透过提出问题来帮助他学习和思考。
那又可以怎么做呢？
乐琪不是喜欢去公园吗？
嗯，
那如果他在那里看到蝴蝶飞来飞去的话，你们就可以用最简单的开始跟他来谈，比如说问问他，哎，那个蝴蝶在做什么呀？那他可能会说他在一朵花上面，而且到另外一朵花的上面。那你就可以问他，你觉得蝴蝶为什么喜欢花呢？那如果乐琪说因为花很漂亮啊，那你就可以继续说，是啊，那你还想到其他的原因吗之类的。
嗯，这样也不难啊，就是好像刚才你说的，按照谈话内容中的什么呀、怎样啊，又或者是为何来提出问题。
嗯，难是不难，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耐心跟孩子谈。
那如果孩子大一点的话，又可以怎样呢？
我的小儿子现在上小学， 更多一点机会呢，围绕实在的生活来对话。好像有一次他忘记了带书包回家，问妈妈怎么办，妈妈呢没有马上为他找解决的方法，而是透过提出问题引导他自己去找出解决的方法。
嗯，
那天呢，太太就跟儿子说，那我也不知道啊，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儿子想妈妈开车送他回学校去找书包，但是妈妈说他有事情要做，让他再想想其他的办法。儿子呢，就想到打电话给他的同学，问问当天的功课是什么。不过作业本放在书包里，没有办法来写。妈妈只是说，对呀。儿子就自己建议说，不如先联系老师，告诉他自己忘了带书包回家，看看老师怎么说。妈妈觉得他的建议呢，也是解决的办法，就肯定地跟他说，这两个主意听起来都不错的。
哎，那后来怎么样啊？
后来儿子自己就行动起来，联系同学和老师。老师呢，要求他第二天在学校完成功课才回到家里面，就不算欠交。
哎，这儿子非常聪明啊，很好的实践经验啊。
的确是啊。
黄爸爸，你知道呢，我呢是怕闷的，我喜欢生活呢多一点乐趣和色彩，所以我呢不想只是跟女儿谈学业啊什么的，我想跟她多谈谈生活啊，身边发生的事情，不同的兴趣啊等等之类的话题啊。
嗯，的确我也有同感呢、啊、这样孩子的眼光和思考能力呢也会开阔一些呀、啊、
嗯，
现在我的大儿子已经初中了，那我应该慢慢的会找一些合适的机会跟他谈一些跟道德呀、伦理呀、价值观有关的东西，引导他去思考。
其实啊，有很多的电影啊、新闻啊、书啊、流行的事物啊，都是可以拿来思考和聊天的嘛。
当然了、啊、现在我会问我的大儿子的看法，为什么他会这么想，那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意见等等啊。
哎，黄爸爸，你知道吗？孩子常常跟我们唱反调啊。
当然会挑战我们吗？
那我们也可以跟他们唱反调啊，挑战他们呢、啊。
那也不要像小孩子一样为反而反呢、啊，不要挑战来挑战去啊。那我跟儿子讨论的时候呢，都尽量的会有理有据，态度温和，目的呢就是让他在过程当中得到启发和学习。
那孩子其实也可以回应你啊。
当然欢迎啊，那就代表他真的在思考啊。
那就可以角色扮演吧。我的乐趣呢，最喜欢的，我发现这样跳出自己的角色身份去想东西，可以脑洞大开啊。不过呢，要这样做应该要等他年纪再大一点才可以吧。
嗯，是的，慢慢的来嘛。
哎，黄爸爸，其实呢，每次跟你聊天，我也是脑洞大开啊，对我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爸爸很有帮助啊，真的谢谢你啊。
哎，其实不用客气，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啊。
那黄爸爸，这次不如就由我来祷告了，好吗？
好啊。
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理性思考也是你创造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可以学习分辨解难和创作，让我们可以不断的进步和成长。求你帮助我们也在这方面好好的培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可以像圣经腓立比书所说的，在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能分别是非，在你面前做诚实无过的人。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生活，我迷失了方向。
你做得到，
你很重要，
把妙计实践出来，
你会发现当爸的乐趣。
空中辅导与您同行。
唉，这条教养小孩的路，我不懂怎样走下去了。
你别放弃，我这里有个地图导航系统，我们一起跟着走吧。
黄家言老师，
黄家乐牧师，
与你一起看亲子新闻，
讨论育儿方式，
齐来安装
教养导航。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今天教养导航。我是黄家言，在我旁边继续是我的丈夫黄家乐牧师。牧师你好。
你好，大家好。
我们呢鼓励大家呢，听过我们这个教养导航之后，如果大家有一些的发现，或者呢你觉得很有趣啊，对你有得着的，都欢迎你可以拨打呢我们的热线的时候可以反映给我们知道，还有呢在短信电邮也可以呢写下你们的听后感，我们很希望可以呢听到你们的回音的。 天我们选的这个新闻呢，就是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香港。很多时候啊，牧师你有空的时候都会听这个电台节目，是不是？
是啊，
除了听我们空中辅导之外你还会听其他的，因为你要开车嘛。
对，开车的时候就是有些时候都很喜欢
听广播，特别在开车的时候，因为有声音啊，可以听音乐。有没有听过呢？有一个节目呢，最近呢有一个新闻很有趣啊，就是有一位呢4年级的小女生，9岁而已。
9岁哦 ，OK。
她呢就打电话到一个节目，她是一个早上的节目来的啊，而且呢主持人也非常的有名呐，在香港，是很有名的主持人，她的节目很多人会收听的。那这个小女生打电话上去，她不是要去跟主持人玩游戏、哦、
问功课是吧？
不是问功课，而是她要表白呀、
啊！啊，表白？
对呀、啊，表白。
9岁哦，
她9岁呀、啊，但是她向她的那个同学校的学长，12岁的学长表白。这个节目有一个环节呢，是可以打电话去连线，就好像我们鼓励听众可以连线。他也打电话到这个节目，要帮他实现一个愿望嘛，这样子。然后他就希望可以跟他的学长来表白。那同时间呢，这个主持人他就拨打电话找那个学长，大家就在这个节目里面对话。
他成功表白。
是啊
okay,
就是在电台节目这么多人里面听的时候，
是是是是，
他就告诉他的学长。但是呢，女生她表白以后，她的学长啊讲了一大堆话以后呢，竟然最后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其实啊我心里已经有另外的一个人了。然后呢那个电台节目就嘟就完了、
就没了、
时间够了、就是说那个学长最后就讲了，其实我不喜欢你
okay,
虽然你跟我表白，但是我心里已经有另外的一个人了、然后呢
他的心的碎了破碎，
就是因为很多听众听到哎呀这个九岁那么有勇气去表白、可是就被拒绝了、大家都觉得很、
对
哇 很心疼他、
对
就打电话给这个主持人说、哎呀主持人你要去关心一下这个女生，
安慰她一下，
对啊，会不会因为这个被学长拒绝她就会哭啊什么的。
对
那这个主持人也很温暖，他说哎，我们也有后续打电话跟进、
关心他一下，
对，关心这个小听众、结果就发现这小听众也真的是厉害、他说哎，没事没事我没事。看了这个新闻呢，除了觉得很有趣，因为这个小女生很可爱以外啊，我们都有很多很多想法。
我自己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啊，少年人就是他们在感情方面
早熟、
在感情的方面是，其实我们以前没有这么快耶，就是我想应该到10多岁十来岁才。
你9岁的时候做什么呀？
我9岁的时候其实还是呆呆的
、
对啊，就是其实不会想这些男女的事情了、
对，因为他们太早去接触，比如手机，
可能比方说手机啊，对对，
很多视频，
对对对，
很多这些流行文化、电视剧，
对，
大家都在讲很多关于爱情啊，很多帅哥啊、美女啊，这些，他们都很喜欢自己也成为其中一份子嘛，因为这样可以讨人喜欢嘛，
对。所以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么丰富了，所以就是那个年纪都是比较呆呆的。所以其实我想我们现在当父母的也是要，就是要更多的跟孩子来沟通啊，感情这个方面的事情就是很难去，不是单单女生啊，就是啊 feeling 就是感觉，
感觉
啊，特别他这么小的年纪，肯定是就是感觉了。绝大部分是感觉了、
其实他要分清楚他喜欢跟那个我们说、
是什么是爱情，
对，基督教的那个我们说谈恋爱呢、其实是以婚姻为我们的终极的目标嘛。
对啊，但是他这么小就是
对啊，
他要拍多久啊
完全不会想到婚姻这
回事吧。对啊对啊，想不到，他们都不懂啊，都不太懂了、
而且他也
婚姻了，
对，也分不出到底我欣赏这个学长，这个小女生说因为觉得学长呢人很好，会帮助老师班上的服务啊，还有就是很多都是很单纯的觉得其实是欣赏这个学长很乖巧，
对，
可是
就没了。
对啊，对，其实他真的是跟他沟通过，知道他的为人，不是单单就是啊帮啊
帮
老
师
啊，这是当技工啊，两个人相处不是这么简单呢。
对呀、啊。他其实年轻人也说不上、嗯、就是小孩他早熟的时候呢、嗯、他只看到呢这个他以为就是爱情。
是是是是。
其实我们很多听众们啊都有这个烦恼，他们都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嗯、他们孩子早恋，就是很早就谈恋爱了。
年轻谈恋爱、嗯、绝大部分最后都是分开收场啊，就是
绝大部分。
坦白说绝大部分。
那到底什么时候跟孩子去讨论这个两性关系是最好、
嗯、越早越好了
早到什么地步，
可能到五六岁六七岁已经可以跟他、
哦
啊、开始来聊一聊。因为我们在现在在手机啊在网络上的啊，比方说爱情故事啊什么什么，就是很影响我们的小孩子，他们怎么脸小，就是他似懂非懂。如果我们父母没有跟他们多多沟通，引导他跟他们分享，让他们多讲他里面的感觉啊感受啊，每天啊碰到的事情啊碰到什么人啊，其实我们当父母就是多加跟他们沟通。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儿子已经11岁了，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抓紧一些机会吧，我自己会啦，我不知道牧师你有没有发觉、嗯、有时候呢我也会、嗯、就是问问他，哎，你班上同学有没有谁说暗恋谁呀、
啊？啊，对对。
有没有说就是拿这些来开玩笑的、
嗯？
那如果有的话，你会怎么想？就是要问他。
对呀、啊。
然后我的孩子，
来讲哦、
对我的孩子呢，他就说，哎，这些我都不管的、
嗯，
也不关我的事，我对这些没有兴趣。他也有说，他班上也真的是有一些女生，他会暗恋谁谁谁。嗯，可是他现在这个年纪可能是男生嘛，
男生比较
迟一点，他就会很直接的跟我们说他对这些没有兴趣。
但是啊，也反映他是知道的，
对了，
他是知道有这些问题的，
对、啊、
只是他没有兴趣而已。
所以我们做家长反而就是要主动一点，有时候呢、
嗯、
我们要找一些机会、
嗯、
自己呢要啊
多聆听啦、
啊、对呀、啊、就是问一下他，如果他愿意跟你谈的时候呢，你就要跟他讨论呢、啊
嗯、
或者是大家分享啊，对呀、啊、你会怎么看，你会怎么想啊。好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新闻，如果是你跟你喜欢的人表白他拒绝你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呀、啊、你应该要怎么去交朋友啊，透过这些的机会来教导他一些我们说有界限的健康的交友的一些的技巧。
圣经也教导我们了，在雅各书一章十九节，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脑，
动怒
慢慢的动怒。
对，雅各书一章十九，为什么要找这个经文呢？
我们啊，基督徒啊，我们有些时候也犯了这个错了，就是我们没有让我们的孩子多分享，我们都很快就是要啊把这个圣经的道理啊告诉他啊，不可以这样啊，啊要这样这样这样啊，道理是没有错了，但是啊，我想我们的孩子他们需要的是我们要对他有更多的聆听啊，我们有足够的聆听啊，有一些回应啊，其实对他们的成长来说啊是更好了。
嗯，好啊，那我们就把这个经文好好的学啊、
嗯、
这个是可套用在呢不单单是跟我们的孩子的相处、
嗯、
其实一般我们比如夫妻之间还有跟家人或者跟其他的人，我们都需要听的里面呢，你真的是要用心啊，然后你慢慢的经过思考你才来回应，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好，今天教养导航到这了，我们下次再见、
嗯、再见。
同行， 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
喂，赵弟兄你好吗？
喂，师母你好。
你是乐乐吧？
是的。
乐乐，你告诉我你现在多大了？
我现在十六了。
哎呦，现在已经十六岁了。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打电话来的时候是几岁吗？
八岁。
对，所以过了八年了，对不对？
对。
你现在怎么样，都好吗？
都好，感谢主。
你说说看怎么个好法，我也很想知道。
从你来我们家之后，找了一所盲人学校。
对。
我就在里面上学。然后感谢主的主的恩典，我父亲参加了残疾人创业培训，然后遇到了好多热心肠的残疾人朋友，又给我找了一个学钢琴的老师。
哦吼，就是教你钢琴对不对？
对。
现
在就是边读书然后再边学钢琴。有的时候也顶一下教会的司琴。
哦，你在教会还参加这个服事了对不对？
对。
啊，感谢神啊。那你现在读几年级啊？
我现在读初一。
所以现在在学校里面一面念书，然后呢又学钢琴，在教会里面还参与服事司琴对不对？
对。
去
年比赛还拿了一个三等奖。
比赛什么啊？
钢琴比赛。
哦，真的是神给你特别大的恩典呐！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我们第一次去探访你的时候，你是听了这个音乐也好，或者是诗歌也好，你没有学，你自己就会弹，对不对？
对，听他那个谱子，然后记在脑子里，然后就开始弹。开始对音。
然后现在呢，你在学了之后，你还拿到这上一次考试的时候考了个第三呐。
比赛是三等奖，然后考试是考六级。
哦，太感恩
了。今年是打算考八级的。
今年要考八级呀？太感谢神了。那个乐乐，你说你现在已经十六岁了，你个子也高了吧？
快一米八了。
真的？
嗯。
那么高啊！你才十六岁，已经快一米八了。
我在学校，我们班同学有一个十二三都快撵上我了。
哎呀，没想到你能长这么高啊。乐乐，现在是不是暑假放假了？
是放假。
嗯，
然后就在家里。
哎呀，我能想象到你妈妈是多么的开心呢。乐乐，你读初中，然后那个学校一直到高中吗？
那个学校高中的话是人多了才给开的。
哦，现在你们学校暂时没有高中？
暂时是有一个三个人的一个高中班。
哦，有三个人的高中班。
啊。
哦，人数不多对不对？好啊，为你感谢神。
金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
那你的心愿是什么？
我的心愿呢，还是为神服侍，为神做工。
就是还是愿意服侍主，对不对？这个呢，跟你八年前来电话的时候讲的是一致的，所以我相信是神一直在感动你。我们怎么样为你祷告呢？
就是今年有一个比赛，然后还有一个演出，就是为我的比赛和演出祷告。
好啊，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吧。希望你的钢琴比赛呢能够发挥正常的水平，而且也能够表演得好，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好吗？
阿们。
好，那希望你继续的好好的依靠主，在生活当中呢千万不要远离神，有任何的难处要常常祷告，那也常常跟我们保持联络，好不好？
好。
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我走在路上的背影，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丽姊妹。
喂，佳妍老师好。
嗯，你好，我是佳妍老师。
佳妍老师，我想跟你说说一件事。
啊，好的。
我女儿早恋了。
啊，是是是。嗯，你说说看，你的女儿的事情是怎么样啊？
嗯，她在高中里，高中是老师说的不许早恋，她就是早恋啊，跟人家谈恋爱了。老师给我打电话，老师让我去上学校去一趟，我不知道怎么给她说。就是我给他打电话，老师说，你这两天别来的时候，就是考试的，考期中考试的，他不让我去，等两天就是明天才叫去上学校。
嗯，你说你的女儿，你说你的女儿她现在有谈恋爱，然后呢，老师就找你。
嗯，老师拖着他了，老师不愿意，老师说。你教育的孩子怎么这个样啊？我说我从小都给他说他不听话，你没办法。感谢神，就是我在就是你们的节目，我已经听了好几年了。有的放的节目，有周师母教育孩子怎样啊，他也听了，他怎么就是不听话？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
嗯，姊妹啊，我想问一下，你说你的女儿她在学校，她是住校吗？就是说，是不是一个礼拜才回来一次的？
不是，
不是的，
就是两个礼拜回来一次，有的是课间时间长了，就是一个月回来一次。她学校的都是住校，每一个学生都在住校。
嗯，所以呢，你跟你女儿通常就是可能一个月才见几次啊？
啊，有的两个星期，有的一个去，有的一个月，有的两个月。有时候我在外面去打工，有时候我回来看他们。
你只有一个孩子吗？
嗯，三个。
他是小的还是大的？
最小的。
他是最小的。那你大的那些都已经工作了，结婚了吗？
没有结婚呢，我的大儿子、小儿子都听话，就一个小女儿不听话。这大儿子、小儿子都听话，不叫他谈恋爱，人家就不谈。他可是不听话，一点也不听话。
女儿啊，对啊，她女儿她不是不听话，你得这样讲哈。我们这样说，现在呢，其实年轻人他们对这个异性有兴趣是很正常的。
有兴趣也有兴趣，他不能做过分的事啊，他为什么也做得太过分了？
好，所以你现在讲到重点呢，是不是老师抓到他做了一些很过分的事情，所以你很担心？
如果不过分，我就不这样谈就谈吧，异性就是交往一下，就像周师母说的，他做得太过分了，让老师都不感觉不知道。
所以呢，重点就是说，老师抓到你的女儿跟男朋友是不是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越界行为呀？是不是这个意思呀？所以
亲眼男孩了
啊，亲眼看到
啊，亲眼看到人家亲人家男孩了，守着那么多人，老师不愿意，
所以老师才会找你谈，是不是？
嗯，老师给我谈，老师说用教育的方式，他学校里就是要不然请你的课，就是要不然就是不让你上学了。因为去年学校里出了一件大事，小女孩跟人家谈恋爱，就是老师说的一句跳楼死了，她不敢再这样搬了。一般的学校不叫这谈恋爱，我们这抓的特别紧。
你有机会可以跟你女儿见面吗？
有，这明天就是明天就是过五一就长假了嘛，他可以、
啊、
他可以闹闹，就是、就是明天就是放假了吧。
嗯嗯嗯，所以你就现在是很焦急，是不懂得，或者是很焦虑，不知道怎么跟你女儿谈，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因为我不识字，我也不知道怎么教育的，就是给他说，就你们播的节目让他们听，他还是不听话，就是这样的小孩儿。
啊，这样子，姊妹啊，首先呢，我们要先放下一个你的想法啊，我要今天电话里面先跟你说哈，如果说你想要跟你的女儿好好沟通谈的话呢。当然我们是很欢迎他自个儿是愿意自己打电话来是最好的，就不是说你逼他打来，这个没意思啊。当然他可以自己打来是最好的、
嗯、
那个我们很欢迎。但是第二呢、嗯、其实我想要跟姊妹说的是，当你跟你的孩子见面的时候呢，我请你呢做一件事啊，你不要怪责他。你不要说他不听话。我们说怎么样去教导孩子，尤其是孩子已经是17岁嘛，就是说他就是快成年了啊，他是青少年嘛。你怪责他呢，这个是没用的。你想要跟他好好谈话呢，当他坐下来的时候，你就要第一件事，其实你要跟他说，最近你怎么了？老师找我，知道你有一些事情很困扰，妈妈也很困扰，你可以跟我说发生什么事吗？你可以比较稳定的啊，你不要怪责他，也不要骂他，你就问他，关心的语气，关心的态度，关心你的女儿就好了，也就看他有什么话跟你说。你不要一直说他不听话。对，孩子做不到父母的期望，不代表他们不值得被爱，对不对啊？
对
呀、啊，你的两个男孩，他们都说你说他们很听话，因为他们都做到你心中想让他们做的。但是孩子都是个体，独立个体，就是哥哥会这样，弟弟会这样，女儿也会有她的想法嘛，大家都不一样的。你要接受三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跟你的女儿，她的关系，她跟你的关系，她跟你，她会怎么样去跟你谈，或是他的性格怎么样，他跟他的哥哥是不一样的，你千万不要把以前放在男孩身上的那一套套在女儿的身上，不要。
有啥事他也给我说，就是谈恋爱的事他不给我说。有
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他不跟你说啊？知不知道为什么？他跟你说，
我知道的，我说你要如果你跟人家谈恋爱，我回家打你。
你看，
这一次没回来，
啊、
如果回来，
好，
非要打你这种的。
姊妹呀、
啊，我说你，
对呀、
啊，我一天听你节目，黄老师是吧？
是、
啊。我就说不叫他打，慢慢跟他谈、
嗯，
我不让他爸回来，
啊、
他爸
嗯，
好，一定要打他不可。他说我忍不住，我一样要打他。
你讲到重点了。你说这些话难道他会跟你说吗？他当然不会跟你说，他跟你说会被打的，谁会要愿意跟你说、
他老师说了，他老师你瞒着我爸爸妈妈吧，如果你不瞒着我爸爸妈妈，我爸一定会照着死路打我的，不会是让我好过的。因为他奶奶的身体不好，他说他就找这个借口给瞒过去了，老师也没有咋样批评他，老师说他说他奶奶病了，在家里不能动，把他奶奶气死了。他说没有办法，
没关系，好姊妹啊，没关系。但是我想问一个重点呢、啊，他如果跟你说他谈恋爱、
嗯，
你是不是真的会打死他？
我不会打死的，我慢慢的教育的，我给他说。
那你以前有没有跟他说过？你跟我说这些，我会打你，你有没有？你有没有
说过打的？
好，因为你已经说过了，所以他当然会用这个来做一个原因，因为你已经表达出他跟你说这些男孩有关的事，你跟爸爸就会打他呀，
虽然你的你现实的行为不会真的把他打死，可是你口已经说出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就说，如果父母你不是真的会做那件事，你不要说。对呀、啊，所以为什么你的女儿不会跟你说啊？
男孩
啊，
我两个男孩，我给男孩说，我说你不要和人家谈恋爱，因为坏事的很多。我跟男孩说，如果你们俩要谈恋爱，我就叫你爸揍你，因为他在里面听着了。那时候他哥哥比他大嘛，他哥哥我怕他谈恋爱坏事嘛，我就是跟他哥哥说。
好啊，所以姊妹好，我明白了，你的教育方式呢，现在开始呢，你要改过来了。哦、你有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听了以后呢，你当然也知道自己做的这个教育方法是错的，不要用威胁、不要用威胁的方式来跟孩子沟通，你不要说再打呀、骂，这些是错的，不要这样跟孩子沟通了，这个不行了，这个方式是错的，你要把它抛弃了。你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啊，耶稣叫我们怎么样啊？耶稣要我们去学一样东西呢，在圣经也有说的，你若要人怎么待你，你也要怎么去对待人。如果你今天你自己都不喜欢被人打被人骂，为什么你还把这样的东西放在孩子的身上？你怎么会愿意去打你骂你的孩子？如果今天你自己都觉得被人打被人骂是错的，那你怎么还要用在你孩子的身上啊？
那是以前没有听你们的节目这样说的。
好，那所以现在有听了，我就告诉你不要再用这个方式了。如果你有机会跟你的孩子在面对面谈你的女儿，你要去问的是，妈妈知道现在你有谈恋爱了，没关系，你就告诉我，因为现在老师跟我说到你要这些这些这些，妈妈想知道我可以怎么帮助你。
啊，就这样给他说。
对呀、然后你就看他怎么样去回答，他愿不愿意跟你多说，你要鼓励他跟你多说，因为你要让他知道，你跟我说没关系，妈妈不会打你，也不会骂你，你只要跟我说出来，是因为我想帮助你。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谈恋爱，而你的学业也有影响了，我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你，让你可以在不影响这个读书的时候，你也可以正常的交朋友。女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她为什么会有一些跟男朋友可能有一些的行为你们不喜欢？第一，没有人教她怎么去保护自己，没有。你有没有跟他说过这些性教育？性教育
就是你讲的那一个，
对，
就和那个夏老师讲的，我都让他听了。
没关系，你就继续跟他说了。一个正常的交友呢，就是就算你可以谈恋爱，但是我们不要这么容易发生性关系。你要好好去保护自己，你就坦白跟他说，因为你还没有结婚。你还没有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女孩要保护自己，这个是父母的责任，不是学校的责任，这个是你跟她说的，姊妹，你要教她。
我给她说，但是老师也给她说。
好，好，当然你跟她说完以后，她当然也可以说我不要听，可以。但是你也要继续说，这个是你的责任，你一定要跟他说，说过之后他会怎么做，这个我们不能控制，可是起码你有跟他说。第二，为什么他会这么快就会早恋，你知道为什么吗？女生为什么会这么早想要找一个男孩？因为她在家里面感觉不到被你们关心跟爱护，她需要被爱的感觉啊。我问你啊，姊妹，他两个月才回家一次，这么久才跟你们见面一次，他家里面他有爱吗？有人关心他吗？你跟你丈夫有没有关心他呢？
他两个哥哥也关心呢，我也关心呢。他除了不好跟他爸说话，他又有点切他爸， 他看见他爸就是不敢吭声。
好，
他给我
是的，所以好，所以我告诉你哈，姊妹呀、啊，姊妹呀、啊，
打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妈妈，你啥时候回来看我？啥时候哄我？我逢星期五就来看你，就这两次没有回来。”
姊妹啊，从现在开始呢，我想要告诉你，跟你的先生好好谈一下吧，不要再这样跟女儿沟通了。女儿想要的是什么？其实是想要父亲的关心，母亲的关心，哥哥的关心，你们一家的关心。女儿很需要在她身边，她怎么样去找一个正常的一个就是恋爱的关系，他要正常恋爱，他必须要从父母的身上学的。爸爸如果一直都跟他这么疏离的话，他一定会想要找一个好像会爱他的男人，他所以他才会去谈恋爱的，因为他在他父亲身上他得不到那种关爱。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们家的相处方式要改变，这样子呢，你的孩子才会了解，哦，原来我需要去保护好自己，因为我不要给我的爸爸妈妈担心我，而且我会了解我是很宝贵的，所以呢，我不会那么容易就会跟其他的男性发生关系，因为我要好好的保护我自己，就是顾惜我自己，这一些观念都是从家庭来的。
哦，我明白了。
所以你要跟你的先生好好谈，如果下次你的先生跟你的女儿在沟通的时候，不要再骂他，不要再念他，就跟他好好的谈话、吃饭、陪伴。这个
因为这家里都没有在家嘛，都是出去打工了。我也没有在家，就是他跟他哥哥在家里，他们俩的关系挺好的。从小他俩就是跟双胞胎上，他俩一块长大的，他俩的关系特别好。有时候也隔架，也就是你老他一下，他老他一下，就是乱着玩。他俩的关系非常好，他哥哥也太疼了。
那你叫你两个那个哥哥也跟他谈一下喽、对不对呀、大家一家人一起就是要去共同努力的去帮助这个小女生成长。他们你说哥哥也爱他、哥哥就也有一个责任和角色，就是保护妹妹嘛。对吗？
哥哥这时候吧，他哥哥学业特别紧，就是马上就要高考了嘛，他就是没空管他，他这也都没有问过他是。
好啊，那
啊
姊妹这样子吧，今天呢我因为我知道你也不太方便，那边你的那个声音太大太多杂音，我只是希望今天跟你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记住就好了，不要再骂孩子。也要你说你们很忙，那你就抽时间出来吧。如果现在呢，你要去决定，你自己选择，你要跟女儿的关系好转的话，你就必须要放弃一些你自己一直以来觉得很重要的，比如你说你打工很忙，没有时间陪孩子，那你就抽时间出来嘛，这个是你的选择，对不对？对不对？
这已经发生这件事，我不敢再出去了，我在家里。
对呀、好啊，好啊，那你就跟你的先生也要好好谈，你们家庭的教育要改过来了，以前那套是错误的，不行了，现在你要好好学了，怎么样去跟孩子沟通，特别是你的这个女孩呀、你的这个小女生的女儿要怎么跟她好好的陪着她成长啊？你现在开始你就要学，好吗？我们就已经跟你说过了哈，那你就要行出来了。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们继续为你们来祷告哈。好，再见。
谢谢你啊，佳燕老师。
好，不客气。
让我们手牵手走进那幸福之门，
让生命洋溢起满满的快乐欢笑。
这一刻，
我觉得幸福家庭从两个很重要的角度来谈，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去被爱和给予爱是最幸福的，第二个就是回到神造婚姻当中丈夫和妻子的角色是最幸福的。 丈夫成为家庭的领袖、牧者、保护者、供应者，妻子成为帮助者，成为一个在这保护下然后接受那个爱的最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幸福的。
我的爱找到坚持理由，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我愿成为保护你坚固堡垒，
我愿
愿是你黑夜的温柔守候，
我将你深藏在我心房，
我的爱，我的梦愿，所有美好成真，就从这一刻起。
弟兄姊妹，现在收听的是星期一的空中辅导，今天很高兴可以收听到丽姊妹跟我们分享她的女儿的这个需要，我们就要把握时间一同的为她的女儿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丽姊妹呢现在的情形，特别她很担心她自己的女儿现在呢在学校里面的情况，也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教育她的孩子，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跟他沟通过之后呢，他可以呢多一点的关心女儿的需要，特别是他现在要改变跟女儿的相处的方式，也求主来帮助呢他可有智慧呢来引导他的孩子学习保护自己，特别呢要在这个青春期的时候知道要怎么样跟异性相处，有一个正确的界限。主啊，我们知道呢这个是不容易啊，也许呢姊妹也会觉得有一点的压力，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开口，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你会把这些智慧加在姊妹的身上，让她也跟她的先生有好的沟通，可以彼此呢一同的辅助彼此，一同的来帮助自己的孩子成长。我们也求你帮助其他的听众朋友，好像姊妹一样的在家里面也需要去照顾一位的有青春期的孩子呢，他们也会面对不同的挑战，我们求主也来帮助大家，让我们一同在节目里面学习怎么样好好的跟这些孩子来相处沟通。主啊，我们感谢你，也求你让我们呢有更多的爱心和耐心来面对跟家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将会有谭心师母和嘉言一同主持，我们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